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，咱们接着说西汉帝国往事。昨儿咱们说到了田荣逃到了平原地区，但是那儿的老百姓都非常痛恨他，对他产生了杀意。咱们今天接着聊。平原地区的老百姓啊，因为痛恨田荣，就拿着菜刀把他给砍死了。可怜的田荣还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，就一命呜呼了。田荣被杀死之后，项羽又立田甲为齐王。田甲当了齐王之后，所到之处是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他认为齐都这个地方是个贼巢，就一把火把他给烧了。齐都顷刻间化成了灰烬。齐国人知道这是楚将项羽派田甲做的，所以这笔账呢，又全都记在了楚国身上。齐国人反楚的呼声越来越高了。田荣虽然说被杀死了，但是他还有个弟弟田横侥幸逃走。田横在官员和豪杰的要求下重返齐国执掌政事。田横呢，拥有几万人的队伍，全都是拥护齐国的人组成的壮士。田横带着这支人马攻打项羽，发誓要为哥哥和齐人报仇雪恨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刘邦的部队攻入彭城，把楚军打得狼狈不堪。就算项羽有更多的兵力，也没有办法分心去顾及齐国的事儿。就在这个坐山观虎斗的空隙，田横轻易地把齐国给收复了。他很精明，不想自立为王，而是立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，自己担任相国。就这样，楚国、赵国、燕国、魏国、齐国等五国都已经复国，并且立了国君，只有韩国还没有。在这些诸侯中，刘邦的势力越来越大。讲到这儿呢，咱们不得不提一下张良。张良字子房，他原来不姓张，而是姓姬，是韩国的一个公族。他的祖父姬开帝在当时很有名，属于三朝元老。张良的父亲姬平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，曾经担任韩黎王、韩悼惠王的丞相。韩惠王23年，张良的父亲姬平去世。20多年过后，秦国灭掉了韩国，接着统一了天下。张良很小的时候啊，就属于年少无知那一类，但是磨难出英雄。当自己的祖国被秦朝消灭的时候，张良作为韩国的贵族子孙，对秦朝非常痛恨。他决意洗掉这种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，于是他变卖了家产，收买刺客，寻找机会刺杀他的大仇人秦始皇。一天，张良独自来到了淮阳，秘密寻找刺杀秦始皇的勇士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隐姓埋名力大无比的大汉。他对大汉说：你能举起多少斤的铁锤？大汉就说了：太小的铁锤虽然灵活，但是打不死人，要打就要用120斤的，这样一锤就可以打死他。张良非常高兴：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我就叫人做一个120斤的大铁锤来供你使用。 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。不过呢，到时你可不能怠慢，因为时机一过，你就是有再大的力量也达不到目的了。始皇29年，秦始皇巡游东方，张良提前侦查了那儿的地形地貌。这天早上，他和那个大汉事先埋伏在秦始皇巡游的必经之路博浪沙，准备袭击他，但是等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秦始皇来。张良非常着急，不一会儿秦始皇的车驾就出现在了张良的视野里，他情不自禁地高兴了起来，心里暗喜。等到巡游的队伍来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时，大汉把大铁锤向秦始皇的座驾就这么砸过去，可惜也没有砸中。秦始皇是又惊又怒，向全国发出了命令，连续搜查了10天也没有找到疑凶。张良命大，没有被查出来，于是隐姓埋名，在下邳藏匿起来，等待时机，准备东山再起。一天，张良在下邳的桥头散步，他遇到了一个老人。那个老人呢，故意把自己的鞋扔到了水里，显出了不满的样子。他还要求张良把那鞋啊从水里给捞上来。张良一声不吭地下到水里，把鞋子给捞上来，送到了老人身边。可是呢，那个老人得寸进尺，又刁难张良，让张良呢帮他把鞋子穿上。张良知道自己是逃犯，什么事儿都要忍气吞声，只好帮他穿上了鞋。老人穿上了鞋之后转身离开，走了大约1里路远的时候又返回到桥头，笑着对张良说：你这个年轻人啊真有教养，5天以后天刚亮的时候再和我在这个桥头相见吧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5天之后，五更刚过，张良一咕噜就从床上爬起来了，他认为已经迟到了，就快步来到原来的那座桥头，看见老人已经在桥头等他了。看见张良呢也有点生气，他就说：你这是怎么搞的，年轻人不要这么贪睡啊。那今天你来迟了，再过5天你半夜的时候在这儿等我吧。张良听了之后就想，这个老人是疯子吧？但是为了探一个究竟，5天后的晚上，张良还是提前来到了桥头等那个老人。过了没多久，老人也来到了相约的地方，他笑着说：这回你还差不多，做人就应该这样。老人边说边把一摞书交给了张良，他说：下点苦功吧，你熟读这些书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，再过10年就会有一个王者诞生，再过13年你来冀北见我，在古城山下的那块大黄石那就是我的化身。第二天天亮以后，张良把书打开一看，这竟然是太公兵法。太公兵法呢，就是姜太公写的一部著名的兵法。张良开始认真地研读起来，他学会了很多战争的韬略。10年以后，他从一个血气方刚的豪侠变成了一个沉稳练达、足智多谋的鬼才。13年以后，张良陪同刘邦一起出战，有一次他路过冀北古城山下的时候，真的发现那个老人说的黄石。张良把黄石拿回来，当成至尊一样祭拜，奉为神灵，并且和这块黄石相伴一生，直到他入土的时候也和黄石安葬在了一起。刺杀秦始皇失败，这是张良一生的转折点，也成了他在下邳10年的一个佳话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 后宫，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网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张良在下邳的时候啊，做人很讲义气。项羽的叔叔项伯因为杀了人而被官府追拿，张良就把他藏起来了，这样项伯才活了下去。陈胜起义，张良也偷偷地组织了100多个青年响应。后来呢，景驹自立为楚假王，张良要去投奔他，在路上呢却遇到了刘邦。他看到刘邦的部队浩浩荡荡，认为刘邦是天命所属，就打消了准备投奔景驹的想法，决意跟随刘邦。有一天，张良跟着刘邦到薛县去见项梁。这个时候呢，项梁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楚怀王。张良就趁此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项梁。现在被秦朝吞并的5个国都复立了，而韩国的公子衡阳君韩城贤能聪明，完全可以立他为韩王。这样不但楚国多了一个盟国，您也多了一个朋友。项梁就说了，人海茫茫，我不知道这个韩城藏在什么地方，不如你去找找他好吗？张良就说，好吧，因为我也曾经为了躲避秦朝的追杀躲过很多年，所以知道一些踪迹，我帮你把他找过来吧。过了一些时间，张良花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韩城给找到了。项梁呢，就按照张良的建议立韩城为韩王，让张良做司徒，和韩城一起率兵去恢复韩地。因为缺少救援，楚国的军队被秦将章邯给打败了。在交战中，项梁被章邯杀死，楚兵四散而逃。接着呢，章邯去围攻赵国，项羽知道之后骂道，章邯这家伙手痒了，杀了我叔父，现在又去进攻赵国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说完，项羽披甲上阵，拍马飞奔而去。这时候的项羽呼风唤雨，威风八面，由于他战功卓著，被正式任命为了上将军。赵军被章邯的秦军团团的包围，赵王几次派兵突围都没有成功，形势是非常危急的，只好派人向楚怀王求救。但是楚怀王呢，已经移都到了彭城。得到赵王的求援信之后呢，他心急如焚，但是又拿不定主意，于是他召集了刘邦、项羽等人，召开了秘密会议来商讨对策。楚怀王说，现在赵王的日子不好过呀，已经被秦国的章邯这只凶狠的老虎重重包围了，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，赵王现在请求我们立刻派兵去救他，既然人家对我这么信任，我们又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这个时候刘邦就问道，那要怎么救呢？楚怀王就接着说，肯定是要派兵去救援，不能坐视不管，我们今天要商量的就是如何分配兵力的问题。楚怀王看了一下刘邦和项羽，非常坚决地说，现在还不能把全部的兵力都放在救援赵王上，要兵分两路，一路去巨鹿救赵王，一路去攻打秦国的老巢咸阳。项羽因为想为叔父项梁报仇，就要求楚怀王派他和刘邦一起入关。因为此事事关重大，楚怀王没有立刻的表态，他认为老将军们对项羽都很了解，于是去征求他们的意见。老将军们一致认为，项羽虽然说是作战勇敢，但是性格比较暴躁，随便杀人，而且前几次和秦军的交战呢，全都失败了，又因为秦国的老百姓忍受秦国的暴政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这次呢 不如派一位宽厚仁慈的将军去，沿路安抚，并且发动秦国的老百姓去反抗秦国，这样秦军就可以被打败了。老将军认为啊，不要派项羽去，要派刘邦，刘邦有宽宏大量的风度，应该让他带兵，这样就可以攻破秦国的都城咸阳。楚怀王听了老将领们的意见，决定派刘邦攻打咸阳。他说，两路人马全都是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要消灭秦军的主力部队。这样吧，项羽，你去攻打巨鹿，完成任务之后再去关中，而刘邦呢，你向西攻打咸阳。我有话说在先，先打进关中的人就被封王。于是呢，项羽立刻派当阳军英布、蒲将军等将领率领着楚军20,000人横渡漳河，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援巨鹿。在和秦军的交战中，项羽的名望压倒了秦军，初战告捷，但是形势呢还不太乐观。巨鹿的战事非常紧张，赵军还没有逃脱秦军的威胁。守卫巨鹿的赵军将领陈馀再次的请求项羽派兵来增援巨鹿，还对项羽说，巨鹿还没有脱离危险呢，20,000援军远远不够，请多派一些兵来才能打败章邯。于是项羽亲自率领全部军队救援巨鹿，千船齐发，气势如虹。士兵们过了河之后，项羽就命令凿沉所有的船，不但如此，还砸碎了军中所有的锅碗瓢盆，烧毁了兵营。全军将士每人只带3天的口粮，以示决一死战。楚军过了漳河，项羽骑在了马上，威风凛凛地对全军将士说，破釜沉舟，不是怕将士们逃跑，而是不想依赖他。发3天粮食，不是想断了将士们的伙食，而是以此来激发大家和秦军决一死战的雄心壮志。烧毁兵营，也不是不给大家住，而是以天为屋，以地做床。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家。等胜利之后，我们就会拥有更好的船，更多的粮食，更大的房子。如果我们这一次不能战胜秦军，摆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们要死在巨鹿吗？将士们听到项羽的战前报告，一下子就是群情振奋，斗志昂扬，都举起手来高呼，不能，我们要活下来，我们要活着回去。项羽高兴了，那好，有大家这样的雄心壮志，这场巨鹿之战就一定能打赢。现在是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了。项羽的破釜沉舟、献发口粮、烧毁兵营的做法，极大地激发了楚军将士们的斗志。楚军渡过了漳河，长驱直入，到了巨鹿之后，就迅速地把王离带领的秦军给包围了起来。项羽这时候心里最清楚，如果断绝了王离军队的后勤供给，就能大大地削弱他的战斗力。于是项羽断了他的补给线，使得秦军断粮绝水。战斗开始以后，由于楚军将士们是带着决一死战的心态来的，他们视死如归，英勇顽强，接连发起了9次冲锋，9战9胜，整个巨鹿战场都插满了楚军胜利的旗帜。这一次巨鹿大战，楚军生擒了秦军主将王离，楚军因为这场战争变得强大起来。在巨鹿城下，各地诸侯的援军有10多座营垒，但是呢，都因为实力弱小不敢出兵上阵，只有项羽的楚军敢于拼杀。其他的诸侯军将领呢，都守在自己的地盘里观战，因为他们没有项羽的兵力这么强大，将士呢也没有这么勇敢，更没有决一死战的决心。当他们看到楚军将士那种英勇善战、誓死拼杀、惊天动地的雄壮场面， 尤其是以一当十血肉横飞的情景，无不震撼，他们都产生了恐惧的心理。项羽打败了王离，在战场上召见各诸侯将领的时候，他们见到项羽就像见到鬼神一样害怕，跪倒在项羽的面前。看到这种情景，项羽不禁大笑起来：
我项羽可不是魔鬼，你们怕我干什么呢？
能打仗的人就是不怕死的人，
一个好兵就是敢于拼杀的兵，一个好将军就是能打胜仗的将军。我项羽在巨鹿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胜利，主要是不怕死。本来你们按兵不动的行为应该斩首，现在算了，饶你们一回吧。
听项羽这么一说，诸侯们又害怕又感激。从此所有的诸侯都乖乖地听从项羽的指挥，他的威望也越来越大。巨鹿一战，楚军把秦军打得溃不成军，主将王离虽然没有死，却成了项羽的俘虏。章邯是秦军的大将军，巨鹿一战使他损失惨重，因此章邯退到了吉原这个地方养精蓄锐，等待时机。项羽在漳河南岸摆开了架势，暂时按兵不动，两军对峙，严阵以待，但谁也没有先下手。项羽呢，是因为刚刚攻下巨鹿，部队需要休整，在南岸布阵只是达到钳制章邯的作用，而章邯呢也始终不敢去挑战项羽，他就像一只面对老虎的野牛退缩了。这个时候秦二世胡亥知道了秦军的被动局面，就派人给章邯送信斥责他说：我给了你军队的指挥大权，可是你却像一个胆小鬼一样，巨鹿之战的惨败你应该负责，你现在再也不能怠慢战机，这样不但使我军陷入到非常被动的局面，而且大秦国会因此变得威信扫地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你如果继续的怠慢下去，我就斩了你。章邯收到了胡亥这封信之后非常的害怕，他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于是他连夜派长史司马欣回到了咸阳，拜见了胡亥，禀报了军情。司马欣赶回咸阳，赵高呢却不让他入宫见胡亥。司马欣知道啊，赵高是个老谋深算的奸人，生怕他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，于是趁其不备就逃回了章邯那儿。赵高呢本来是想利用司马欣，当他发现司马欣逃走之后非常恼火：司马欣，你就是长着翅膀，我赵高都会让你插翅难飞。于是赵高立刻派兵去追杀司马欣。那么司马欣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再聊。